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平台支教仪，我们这个现在呢是进行到从我们凡夫修行，如何一个次第一个次的修上去。那我们修行呢，我们经常讲呐，最根本的是离不开戒定慧。我们修定之情，那必须是由持戒为基础，哈哈。那对我们居士来说的话呢，那我们要持守三规五戒的内容。那这个三规五戒是不是一定要每一条戒全部守完呢？那这里边啊，三规戒呢是要求呢一条不能少的。你说我皈依佛之后不皈依法，或者说我皈依法不皈依僧，那这个传承是断的，三宝是一体的啊，这个是不可能改变。那五戒的内容呢，我们是这个根据这个戒律里边记载呢，我们可以分数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真正先想要修禅定的，那我们从三规数了之后，对于持戒呢，你最少也得有一条持戒，我们必须要的啊。好了，这个戒律基础有了，我们修行有两大支点，一个是福德，一个是智慧。因为如果烦恼很重，我们这个修行啊，这个负面情绪太多，我们修不上去啊。那如果罪业很重，那我们肯定修行有很多违缘。所以在正式修禅定之前，我们要先修这个各种的福德，消除罪业，也要啊去除种种烦恼。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修行要先修四种前提，增加我们的福德智慧啊，增加我们的福德，消除我们罪业。那四前提修了之后呢，接下来就二十五方便。二十五方便呢，你看里边气喝无欲，气无盖，那这个就是喝去我们的烦恼，把我们负面的这个情绪啊把它拿掉。那二十五方便这个都准备了好了之后呢，那我们这个修行啊，那第一个位置那就是初住啊，第二个位置呢是细住，那第三个位置呢那就是欲界定，那接下来第四个位置呢那就是味道界定。那天台宗我们根据初住、细住、欲界定、味道界定这种次第呢，是根据诚实论而来，就是诚实论而来啊。那我们把初住分为这个安、内住、安住等等，总共把它分为九住心啊。这个是根据我们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的所记载的啊，这个名词虽然不一样，实际上内容是相同的。那我们上次呢是讲到了，已经讲到了呀，是欲界定。这个欲界定呢，它是包括了我们这个九住心当中的啊，其中调伏住、寂静住、极寂静住。调伏住，这个为什么叫调伏啊？得到了欲界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已经可以稍微可以调伏了。所以第二呢是寂静住，心能够静下来了。第三最极寂静住呢，那我们这个心就更安静了。这个时候呢是到了这个欲界定的范围。 那我们根据最急寂静处的这个描述呢，下面告诉我们说，可知在这阶段静坐的程度啊，明静而住的心里边，暂时有点污染，立刻就能把它驱逐出去，这就是进步。你看我们现在要修禅定呢，每一个禅定啊都有它的标准啊，可以量化，那并不是笼统的，说得很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不会呀，这很笼统啊。所以你看看，如果有的人觉得自己证到初禅、二禅的，就像这里所讲的，如果是欲界定的后心，这个时候啊，心里边非常的宁静啊，心里边稍微有点污染了，就能够把它拿掉了，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下面说一下，启明还没有这样的境界呢，但经过了调伏住、寂静住的调整对治，寻思散乱和水烦恼的力量啊，明显减少，所以啊。达到最寂静处的时候呢，对于暂时性行的各种寻思和随烦恼，就能马上把它消灭出去。那 这一段给我们啊说明了这个原因，为什么能够这个稍微有点污染的心态呀，这到了最极寂静处的时候，马上把它拿掉，就可以有这个功能。那这里告诉我们，是因为呢，经过调伏住和寂静住的调整对治，那就是我们从初住到了细住，在欲界定的这个范围里边呢，它这个时间拉得比较长，也就是说啊，所以我们把它分为有初心、中心、后心。那就刚开始我们到达欲界定的这个初心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烦恼啊现行，我们这一下子拿不掉。但是到了这个寂静度的时候，这个力量功能就更大了。所以到了这个最极寂静度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寻思散乱呐，马上就把它拿掉了啊。这个寻思散乱呐，寻就是我们这个初心在那里思维散乱，思呢那是细心的散乱。无论是比较粗心的或者细心的这个散乱，我们到了最极寂静度的时候呢，就明显的就可以减少啊，自己也知道。还有呢，水烦恼，这个水烦恼呢，比如这个愤啊、恨啊、怒啊、嫉妒啊，那这些是水根本烦恼起来的这些水桶的烦恼呢，也会呀，这个减少。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圣人佛菩萨他没有这个嗔恨心？你看我们现在到了欲界定的时候，我们凡夫的这个心态呀，这个负面的这个情绪呢就拿掉了很多啊。这些水分呢，我们刚才讲的愤怒嫉恨妒，这个妒忌别人、怨恨别人，这个负面的心态已经没有了啊，也已经呢是这个明显减少了。所以说，达到最近寂静度的时候呢，暂时性行的各种寻思和随烦恼，马上就把它消灭出去。好嘞，下面说，一障在细住中的安住心，一直到欲界定后心当中的最极寂静住心的过程当中。住在定中的时间虽然多了，但还有昏沉掉以的障碍。所以在这个阶段呢，还是属于有精缺运转作意味。大家把这个横下，精缺运转作意味。我们前面还大家还有印象吧？我们这个 出入这个那个是叫粒粒运作位，啊，粒粒运作位。那这个就是叫粒粒运转作一位，那现在是精缺应转作一位，那就是我们刚开始你这个打坐的话呢，我们这个心啊，你要这个把所有的精力要把它这个用在上面去啊。那现在呢，这里告诉我们，在细住中的安住心，到了欲界定的后心啊，那这个四柱上面的多称为是有精缺应转作一位。我们这个九柱心当中，这个就是初柱里边的这个啊内柱安柱跟细柱当中的静柱，这三柱呢是粒粒运转作一位。粒粒运转，你要这个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自己的烦恼给降住，啊，然后从这个细柱中的后面的第二柱心，二柱第二个安柱心，一直到了欲界的这个啊，这三种啊，啊，欲界的这个调伏柱开始，调伏柱、寂静柱及寂静柱呢，再加上这个细心柱的细心柱后心。细柱的后心柱啊，这个成安住心，这四柱呢是称作为有精缺应转作一位。那为什么称为有精缺运转作一位呢？这个运转，这个指的是我们这个心啊，你要继续关注的运转啊。有精缺呢，这个时候虽然很寂静，但是我们这个心啊不能心一警性，还会被昏沉吊局所惊割，所以从精缺运转作一位。就是说我们打坐的时候，本来这个一心啊，这个系在这个所缘上的，这个从开始到最后当中都是领续专注领观，一直这个心一警性，心只盯在一个境界上，这个成为心一警性。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欲界定的这个三种心上呢，调伏住寂静住及寂静住呢，包括这个我们这个细住的后心安心住，这个四住里边，我们的心态呀虽然寂静，有障碍过来了也马上把它拿出来了，但是还是有昏沉的吊局，我们这个精缺了啊，精是精歌，缺呢我们还这个没有完全一统，所以什么精缺啊，那我们在瑜伽师地论上，他把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到哪个层次啊，他大概的把我们这个分一下，哪个位上我们还会这个心很散乱，哪个时候呢心不散乱的。那我们根据以上所讲的内容来看啊，我们在初住这个时候的状态呢，你看我们有这个内住安住啊，这个调伏住，这个安心住啊，内住静住安心住，这几个住上呢我们还有这个散乱，散乱来的时候呢，我们要粒粒运转，用尽心啊，把它压在那里。那接下来的我们这个细柱的后心啊，调伏柱，那这个安心柱啊，安住心啊，细柱的后心安住心。然后呢，包括我们欲界的这个初心调伏、中心寂静、后心最极寂静度呢，你看，虽然这个时候烦恼少了，但是它还有昏沉吊局的障碍还是有的。 说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功夫呢还没有凝成一片，还是有精缺的。这个不单单有精缺，而且我们脾特别的要运转作意，运转作意啊，我们对这个法呢，你还是牢牢的盯住。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形成这个自然，就能心安下来，还没有到达这个境界啊。所以呢，称为是力有精缺运转作意位。所以我们对自己修禅定啊。你的这，我们这个境界高低，你把这些名词名相，把这个内容记住了之后，嘿嘿，你就知道了现在自己到哪个位置上，是在哪个阶段，好，我们再看下面内容，下面说，从初心调伏住，中心寂静住，后心最极寂静住，合起来就是欲界定的具体情况。说我们这个欲界定啊，它这个时间比较长，所以有的人如果福报不够，你虽然得到了这个欲界定了，但是他一直住在欲界定里边出不来，所以有的人可能半年、一年甚至3年、4年都有的，这个福报不够，或者这个罪业比较重，就停留在这个欲界定里边，这个上上不去，下下不来。那时间长了，他觉得没意思的，然后就定就不修了，说这个定就浪费掉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需要忏悔呀，这个修种种福德啊，是这样啊，要帮助我们这个把禅定的修上去。好了，这个欲界定的情况呢，我们已经讲的比较详细了啊。下面说，智者大师在禅门次第中说，禅门次第呀，就是四禅不入密次第法门啊。他进入这欲界之后呢，定法和落地的心啊，既然还不是很深入，并没有五智等功德的支持，修得此定很是不容易，而不小心失去此定呢，却十分容易。所以，我们这个修行禅定只是工具。我们把禅定培养出来之后，目的是修观法，那修观法才能够破烦恼了生死。禅定呢，它只把烦恼压下，它烦恼断不了的。所以呢，修禅定修到最高啊，我们这个生死了不了的，它必须有观慧，所以说止观止观。我们止观大家搞清楚了，止观还没修成功称为止观，修成功了呢称为定慧，说止观是因地上讲的。定慧呢是果位上说的，说我们这个，如果说修禅定啊，这个是从果位上讲的，这个比较恰当的说法呢，说修止观是应该是比较好的，那这里告诉我们，进入这个欲界定之后呢，定法。所得的这个境界，这个定法呀，就禅定的这个境界，这个功夫，还有和落定的心，那我们这个修禅定啊，你看，一个是通过我们心把功夫练出来，这个就定法；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能力的心，心是能力的心，禅定的境界呢是所练的法，就能力的心是主。所练的法呢是客，说禅定呢它是这个客位，我们心呢是主位，能所就是主客的关系我们这个佛教里边老是用能所这个来表达，现在话来说那就是主客，主体跟客体。那我们进入欲界定之后，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的这个所得的这个客体的定法和自己落定的这个主体的心，那个时候啊还不是很深入。还没有真落什么意思呢？就是功夫还没有证到真正的禅定境界所以这个时候啊，并没有五支等功德的支持。这个五支是哪五支啊？这个喜乐一心等等， 那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过的四禅定啊，初禅有五支功德，大家还有印象吧？好，那等等，这个禅定当中没有这个喜乐一心这些功德支持呢，所以我们坐在那里呀、啊，很容易被外界所破坏。所以说没有这五支等等这功德支持呢，那我们是拼了命求上去的，因为前面说了。一个是粒粒运转作意味，啊，那现在呢？这里是有精缺运转作意味，这个都是花了很大的力气。那就好像我们这个抓人一样，把它拼命还是按在那里的，人家不是水着我们，哈哈，我们这个心的烦恼很强，内心的这个烦恼的这个烦恼的这个力气啊，还是很强大。我们通过这个禅定的力量啊，勉强把它压在那个地方，所以需要粒粒运转啊。那这个有精确运转呢，是把它压在那个地方，它有时候那个人还挣扎一下，所以这是有精确。所以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降伏掉啊，所以说修的这个定啊还是不容易，但是不小心失去这个定呢，却十分容易。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修观法，不在欲界定来定，不以欲界定为基础来修，最稳定呢是在初禅，初禅只有五支功德来支撑了，这个禅定就很难失去，禅定力量很强大了，啊、哦，依托初禅开始修观，那这个我们这个观法力度也大，这个破烦恼的力量啊也是很强大。所以这样啊，我们就不容易呢，这个禅定啊被破坏啊。但是欲界定里边呢，因为还没有深入，又没有五支功德，这两种原因呢，修定得到很不容易，失去却十分容易。所以说，因此行人对于容易失去此地的内因外缘各种情况啊。都要仔细认识。那既然我们这个修欲界得到欲界定很不容易，失去欲界定又很容易，所以我们得到欲界定之后，我们要怎样尽量的避免自己所得到的定法呀失去了？啊，下面告诉我们失去欲界的原因啊有两种。第一，从外缘而造成退失禅定，从外缘造成的啊。下面说，这个外缘啊，不是自己内在的原因，是外边的这个引起来的原因，让自己虽然证得禅定，可能把它退失掉。下面说，起行者在得到欲界定时。不善巧运用内外啊内方便和外方便，保持自心的禅定境界。那这里告诉我们，不善巧运用内方便，什么是内方便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禅定功夫得到了，我们都还不知道不知道啊，或者善根已经发了，你却自己退行了。这个善根、善法功德发出来了，你没有去很好的去将养保护，那把它失掉了。或者呢，这个突然发动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善心，什么世界的善心啊？比如说平时对父母亲很不孝顺的，在打斗的过程当中呢，你这个善根发动了之后啊，突然觉得很对不起老母亲、老爸，哎呀，天天为了这个去围绕这个父母亲，打坐就不想打了。打坐不认真的，这个功夫就退掉了，这是内方便啊。哎，所以啊，这个内方便呢，就是各种法这个发出来之后，你没有很好的把它这个辨别，当然也有坏的这个境界出现。譬如我们在修定的时候，突然啊，这个贪心发心，啊，这个是突然就自己对于。这个贪名、贪利、贪财、贪色，这个意欲非常强盛， 那你去趟名趟利趟着趟着去了呢，场地就不想修了，修不上去了，这个功夫就退掉了。这个是内方病，这叫我们善财的运用内方病呢。那如果是好的，比如说这个世间的善法，孝敬父母，愿意布施，乐于助人，这个世间善法。出世间善法呢，这个生死心恒切啊，开动了不净观，这个等等。那这个世间善法呢，你要怎样去选择，怎么样去将养，引导自己？如果世间善法，我们这个心啊，你不能被世间法转住掉了，转掉了。世间法转掉了呢，世界上的这个慈善啊，帮助别人啊，这个是无穷无尽的，做不完的，无底洞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呢，你要适当的做，打个比喻，就这个意思。那这个出世间法呢，我们要把这个出世间法的功德呢，要把它这个复制起来，那这个功夫就上进了。所以这个就是善财运内方便。这是好的方面，坏的方面呢？我们说了，可能会起这个贪嗔之心。你这个发现之后呢，你赶快用这个法去对治，或者去对忏悔，或者呢，我们怀疑心起来，突然发现不相信因果了，觉得这个三宝是没有了。这个为什么我们在修禅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生活环境不一样，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样，这个受的问题影响不一样。过去生生世世在我们生命轮回里边，如果生活在这个相信佛法的氛围，可能我们也会受到环境影响，相信佛法。有生有一世，我们如果是这个生活在不相信佛法的范围，也开始跟别人批判佛教。过去生不管好的坏的，这些种子习气都留在我们阿赖耶识里边。那我们这一辈子这个修行呢，你把这个禅定得到了这欲界定的时候，这种这个习气就从我们第八阿赖耶识里边慢慢就翻出来了。所以我们一下子为这个烦恼坏的习气翻出来之后呢，一下子就怀疑了。哎呀，没有佛法，没有因果，没有三宝，没有天堂，没有地狱，都怀疑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出现这些情况，你如果不善巧运用，那我们就功夫就推迟掉还有呢，外方品，保持自身的禅定境界。不善巧运用内方病、外方病，外方病那就是二十五方病。二十五方病，比如说我们这个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愿意亲近善知识，也不愿意吸收远物，然后呢，对于这个色声香味触五欲六尘，我们这个放不下，或者这个贪嗔痴吊橘疑。睡眠等等，这个没办法把它这个剔除掉。调身、调饮食、调睡眠，没有把它调好，那这些呢也会让我们这个退失禅定。所以这里说，不善巧运用内方病和外方病保持自心的禅定境界而且在修炼过程当中违反了规则，就会退失已得的禅定。这个违反了规则，什么规则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做，哈哈，那这个违反了规则，那这些说这种外缘造成的这个属性是自己没有很好的把它运用好，好的，下面说。有行者在当药得定的时候，向别人炫耀，这个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说自己很厉害实际上呢，这个也是这个贪嗔痴慢疑当中的慢，觉得自己很厉害，还是这个烦恼的表皮， 或者有意在别人前面现出禅定相而卖弄自己。这个呢，向别人炫耀，直接用语言来炫耀。这个现在呢，是这个通过声业啊，别人炫耀的是口业，那这个呢是声业，通过身体呀卖弄自己，使令别人知道自己禅定功夫了得。他的目的呢，就是意业，身口一直炫耀自己。那这些呢，会让我们这个禅定啊，会推迟掉啊。还有呢，下面说，或者突然有事情干扰，受到惊吓，恐怖吐回来禅定。像这些种种的外缘事情造成的情况呢，行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造成了障碍，因此失去了已得到的禅定。那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啊，突然有事情干扰啊，我们打坐，你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之下呢，我们在细心住，在细住心的时候，我们第一是初住，第二是细住啊，在细住的范围里边，你在打坐的时候，这个因为心已经比较细了，如果突然有人敲门，或者突然放个鞭炮，或者突然上面石头砸下来的等等，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是有事情干扰啊，受到惊吓，那就会心里害怕呀，啊，就破坏了禅定功夫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禅定啊，也是因缘所生法，好。你他必须要靠种种挑境啊，把这个禅定修出来，我们功夫才能上进。所以这个古人经常讲呐、啊，我们要这个山临水滨啊，长养正台。你看这个功夫是一点点修出来的，你看啊，这个禅定啊，你刚开始娇嫩的很，但是一旦这个修成功了之后呢，这个禅定就比较难破坏了。那你看我们这个一次受到惊吓，第二次受到惊吓，你刚开始觉得没什么，但是你的功夫呢，慢慢就失去掉了啊。所以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做好这个防备。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如果能够善巧复持养息，这个保养。这个修息好，已经得到的就不会失去，障碍呢也会清除，外缘不能干扰，就能得到禅定。所以这些和我们在二十五方面当中，大家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叫我们要亲近善知识，不单单要知道善知识，还要外附善知识，同而善知识。那你如果在打坐的时候啊，由这个外附善知识、同样善知识跟你一起打坐，那你就不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好了，这里是有关于这个退失，从外缘造成了退失禅定这个内容呢，虽然说是从外缘造成，内容呢也轻涉到内缘，这个内方病那就是内缘的问题了。那总的来说呢，我们这个内外方病炫耀自己啊，或者受到惊吓，这几块呀、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们学到这里呢，大家就明白了，修行佛法，法华经说得很清楚，不是一因一缘而能够成就万德庄严，而是万因万缘才能成就啊万德庄严。你看，我们如果想要修得成禅定，这里说的什么是内方病，也什么是外方病，你都要搞清楚啊。外方病呢，就二十五方病是外方病，内方病在哪里呢？我们还没讲。本来呢，我只想把这个内方病 外翻病讲晚了，直接叫内翻病。后来因为这个内翻病是指的是禅定，得到禅定之后，在禅定当中出现的境界有哪些？你这个不注意的话呢，那就容易会这个失去禅定的。本来把课程要我们要排到前面来，那既然后来我想到，既然是禅定的这个当中的这个发出来的这个境界，禅定都还没讲，先讲内翻病的话好像不大好，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外翻病讲了，接下去马上就去讲修定，啊，四禅八定讲完了之后呢，再讲这个内翻病，这样的这个次第啊就明显点，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这里呢随便先提一提内翻病是什么，大概了解一下，外翻病就二十五种翻病就是外翻病。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从外方病从外缘而造成退失禅定的啊，内方病外方病呢、啊、我们大家没有很好的把它这个保持好。第二呢，向别人选药，向别人选药呢，无论是口头选药或者这个医生释放，异地里边的目的就是生口意，就是目的是为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啊，这个第二类。第三类呢，我们是受到惊吓，突然惊吓恐怖，这个我们禅定恐怖坏掉的。所以这三种情况啊，我们如果把它避免好啊，那避免掉的话呢，我们这个修法呀，这个禅定呢就容易修上去了啊。好了，下面说，从内缘来说明获得禅定和退失禅定的六种原因。从内缘来说明获得禅定有六种原因，退失禅定的也有六种原因，那一翻一覆就行了啊。那这个六种原因啊，第一，在还没有得到禅定之前怀着希望心，急切希望自己得到禅定，依此心而修定，将会退失禅定，未得不得。你看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这个很多的人，这个打坐呀，一心一意希望自己得到禅定。那你如果抱着这个心态去修禅定的话呢，这个宜得退失，未得不得。已经得到的，那就会退失掉了；还没有得到呢，就永远得不到了。那这个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以这个平坦的心去修啊、哦。那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只问呐、啊，只管播种不问收获。那我们要这个以这种心态呀、啊，我们要去修这个禅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果在还没有得到禅定之前怀着希望心，这是第一，希望自己呢能够得到禅定啊。第二呢是急切希望自己得到禅定，那这两种心态呀，修禅定呢我们都修不上去的。那这里说从内缘说明获得六种禅定的原因啊，那反过来，我没有这两种心，那你修定的就容易得到禅定的啊，一翻一覆啊。好了，这个第二，在进入禅定后，对于所得到的禅定法心生怀疑，犹豫不决。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已经证到这个禅定这个境界了，进入禅定境界之后，我们对于所证得的这个禅定的境界不认识，所以我们会心生怀疑啊，觉得呢，哎呀，这个是不是这个境界了呀？那是不是这个禅定了呀？这个是心生怀疑，然后呢，这个犹豫不决。那我们本来在禅定当中呢，我们就是这个一心一意的啊，那犹豫不决的话，心生怀疑犹豫不决呢，实际上这个已经分心了，心就散乱了， 所以啊，那我们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已得退失，未得不得，已经得到禅定啊，就退失掉了，还没得到就得不到。那这样看来的话，我们说你要真正想要修禅定，你看你要把这个禅定整个的过程从始至终，你都要把它辨别好。那根据我们这里所讲的，从内缘退失禅定的话，你看你如果这些东西都没学过，我们这修禅定啊，你修一修，纵然修上去了，你对禅定境界不认识，不认识你就怀疑这个到底是不是禅定，你看。这样很容易就退失禅定啊，所以我们从理论呐、啊、先下手，这个是非常的必要啊。那讲到这里啊，我也经常讲啊，你看这个佛，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来到我们这个世界，讲经说法讲了这么多呢？如果说这些不要学，眼睛一眯就可以修成功的，释迦牟尼佛要这么多经书干嘛？你看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学习佛法，那不管年龄大也好，年龄轻也好，不管修成功也好，修不成功也好，你要先学一遍正确的理念，这个观念呐、啊，已经种在我们心田当中了。这辈子能修更好，不能修，善根种下来了，好，最起码就是不会稀里糊涂了，这个辨别能力是有了，而且也知道正确的方法理念，这个已经搞清楚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学习那是根本，学习很重要啊。这个或者我们将来别人在修的时候，我们这个学了法之后啊，最起码可以帮助别人，告诉人家，哎呦，你这个现在可能出现什么个情况啊，那也是有好处的。好的，这个是第二点，第三，对于禅定境界所出现的情况。心中惊惶恐怖，这个心当中惊惶恐怖，这个有没有的？那这是有的。你看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啊，各种的这个啊冤家债主，或者鬼神，或者听魔，故意过来扰乱。这个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出现幻觉，这个幻觉有没有的呢？你看，这有一个大家应该过去也听说过啊、哦，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啊，这个每一次打坐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这个蜘蛛啊在爬过来，那当时他也没有理睬他。那时间越长，功夫越深，它这个蜘蛛就越大。后来呢，这个蜘蛛啊，就无语，这个张牙舞爪的想吃这个出家人。然后这个出家人出定之后啊，就告诉他师傅，他师傅啊，他说我每一次呢，我将要这场定很深入的时候呢，他这个蜘蛛就过来了，啊，他想这个来吃我。他说我明天啊。我准备一把刀，他说还来的时候呢，这个我就把他杀掉了。他师傅听了之后，那行，他说你也不要着急，我给你拿一支笔，你明天打坐的时候呢，这个蜘蛛还来的时候啊，你把它在这个蜘蛛的肚皮上呢，用毛笔画个一横一竖，画个十，他说你再做决定。他的徒弟听了之后啊。啊，第二天又打坐，果然，哦，这个蜘蛛的当当当当的爬过来了，而且这个很大。然后呢，这个徒弟呢，这个出家人呢，很恼火，就马上拿了这个笔呀、啊，这个蜘蛛肚皮上一横一竖，啊、哦，就画过去了。画过去了，后来他出定了之后，他跑到他师傅那边，师傅他说，你叫我用这个一横一竖画在这个蜘蛛肚皮上，到底什么意思啊？他师傅说，那没事，你把自己的衣服拿过来看看。衣服拿开一看，哎呦，这个十字架画在自己的肚皮上， 那说明什么问题？那就是我们在修禅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出现这个幻觉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心中惊慌，心中惊慌会失去禅定。如果不出现幻觉，我们也有可能呐、啊，这个无量劫来的这个冤家债主、鬼神故意过来扰乱也会有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子时，这个鬼木啊、鬼神呢、三星鬼木呢，它会化成呐、啊，这个或者这个附在这个老鼠啊、蝙蝠身上，故意过来扰乱。所以你这个子时一到，看到这个鬼呀、啊，看到这个东西呢，这个老鼠就爬过来了，或者这个蝙蝠呢在窗上撞，或者信各种的鬼神像，不一定是信老鼠跟蝙蝠的像啊。这个丑时你打坐的时候，这个如果这个是牛啊，这一类的鬼神啊，鬼神附体在这个牛身上，或者是变化成这个牛的形状。那故意过来扰乱，这个12个时辰当中，每一个时辰它都有相对应的三类的这个鬼宿过来这个扰乱，总共有36种这个野兽啊，所以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呢，我们心里边也会惊慌的。还有呢，这个《童子观》里面记载的什么什么什么替替鬼呀、啊，我想不起来了啊。他这个长成了头像当成琵琶一样，人的身体这个脑袋呢像琵琶一样，那你看到了害怕不害怕？好，那这些鬼神呐、啊，所以我们这个禅定中当中出现境界，你如果不知道这些是虚幻的，或者不知道怎么去对治，那我们心里边都惊慌恐怖，那就禅定啊，就修不上去了啊。那对于这些问题啊、哦，怎么去对治等等呢？我们下面会有的，但是我们要学下去。我们这个到底怎么对治？用什么法对治？怎样对治？我们下面都会讲到的啊。好了，第四种情况，对于说得禅定境界呀、啊，心生狂喜。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突然，这个得到了这个禅定了，或者欲界定啊、味道地定啊，或者初禅啊，说得禅定的境界呀、啊，心生狂喜，这个太欢喜了，这个狂喜呢，就心就乱了，乱了呢，所以我们这个禅定就修不上去。那我们这个《楞严经》里边说的50种因母，这个欢喜母啊，你如果禅定功夫很深，你如果非常的欢喜狂喜呀、啊，这个我们这个心门一打开，这个欢喜母一落庆，那你打坐的时候，从此一打坐，心里已经欢喜，喜表是什么呢？喜表是动，所以呢，这个禅定就会退失的，修不上去。第五，对于说得禅定升起爱心拦阻，因为我们这个修禅定啊，有的人修个3年、4年乃至10年，很不容易得到禅定。说得到禅定之后呢，他就升起贪心，舍不得放下。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你看，我们这个。普通的人呐、啊，每一次修禅定呢，总是希望这个想出现上一次很舒服这个禅定的状态，我们凡夫都有这样的心，所以这样我们贪着这个禅定境界、禅定的这舒服感，我们在这个禅定的术语当中称为畏禅。味精的味，贪着这个禅定的味道，这个味禅，好了，这个禅定就给你这个拦不掉了。 我们这个法就修不上去。所以对禅定升起爱心懒惰呀，我们这个禅定功夫呢也会推迟掉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修行呢，它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不是是一朝一夕，不是这个啊，这个一爪半点。那我们把这些理论你全部都学好了，都明白了，那你这个修行，我们一路上这个修上去啊，就知道怎么去避免。所以我们说不系统的学习理论，你纵然得到禅定了，你看就像这里所讲的，或者心生狂喜，或者生起爱心懒惰，你看你这个禅定啊修不上去了，哦，而且呢会慢慢退掉的。所以这些我们都是要避免的。下面说还有第六种情况呢，在禅定外忧愁悔恨，这也能破坏啊禅定，造成退失。这些这个忧愁悔恨呢，你看我们这个心里放不下啊，这个心里边啊，这种这个负面这个情，负面的这个情绪呢，就盖覆了我们禅定的法，盖覆了禅定境界，所以我们这个禅定啊很难发得起来。那特别这个后悔啊，恨自己，那这个大家呢学了二十五方病当中的这个吊局，大家呢应该还有点印象。吊诡不是叫吊诡，叫吊诡。应做而不做，不应做而做，这个不做做一做，这个后面还有一句什么句我忘记掉了。哦，他的意思呢，就不应该做的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你没有去做，那不应该做的已经做了，既然已经做了，你后悔有什么用呢？我们二十五方面当中有个吊诡概，吊诡呀。所以我们在修禅定的过程当中，你老是在那里后悔，这个慧静若心啊，让我们这个禅定修不上去啊。所以说这个慧恒也会啊，这个丢失禅定的啊。还有这个忧愁，这个忧愁的话，听听啊，这个在怕这个，担心这个，担心那个。那这个都是对我们这个禅定很不利的。下面说，如果能够离开这六种情况，就容易得到禅定。这些情况虽然很平常，如果不予说明，不知道这些情况的，也会障碍禅定的。好的，那这里呢是我们根据说，从外缘内缘啊各种的情况呢会丢失禅定啊，这个我们下面呢还有的丢失禅定的原因啊还不是这么一点点，我上次像前面也讲过了啊，应该是譬如说这个缠足、久病、争论、读诵，总共有五种情况啊，这个也会推迟禅定啊，还有个饮食。这五种情况应该我觉得下面有的啊，这个缠足，你的这个经常啊在出去旅游，到处走路，经常在走，走的太多了呢，心散了，我们这个禅定也不推迟。久病，你这个长时间的生病，你生病了，你这个没有精力去修行了，禅定功夫推迟下来。第三个呢是争论，你跟人家吵架，天天吵架，哎呀这个很烦恼。第四个呢读诵，你喜欢这个作诗啊吟曲啊，就这个读这个世俗的这个东西，那你也会去禅定。第五是饮食，就是做世俗的杂物的事情做太多了，这个没有空啊去修禅定了，那得到禅定也容易去失掉。我记得呢应该有五种，还有这五种情况啊。好了，上面呢 我们讲到了这个得到这个欲界定之后啊，欲界定的情况呢，我们说了，你修的时候很难修得上去，很不容易啊、哦，一步步修上去。但是这个的失去呢是很容易的。那我们现在初住里宾，内住净住啊，然后呢这个。细住里边呢，还有个这个安住，那我们还有个内住、净住啊，这个安住，那就是初住里边两个，细住里边两个，欲界定里边有三个，那这样加起来呢，已经是九住啊，七住了。那接下来呢是。我们这个第四个位置啊，就未到地定心，未到地定心，那就是欲界定冲上去了之后，第四个位置呢，那就是未到地定。那为什么叫未到地定呢？这个我们说欲界里面实际上是没有定的啊，真正禅定啊。是从这个初禅开始，到了这个未到地定呢，将要或者马上就得到禅定了，但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得到，啊、哦，只差一点点，所以称未到地定，啊，那我们欲界上去了，欲界定上去之，欲界定上去了就是未到地定啊。下面说修行者。在获得了欲界定之后，继续修止不已，或一月，或三月等，在坐中感觉自己的身心突然消失掉，这些都是描述啊，我们这个未到地定的这个境界啊是怎么样的。这里告诉我们，你看，我们这个修的方法不改变，你还是修细原子啊，细源于丹田啊，细源于鼻端啊，细源于痰中啊，细源于左下呀，都没关系，我修的方法还是不改变。然后呢，这个随着这个心，我们一步步的功夫深落，它的这个历程呢，它过程，那就是初住、细住、欲界定，然后达到第四个层次呢，那就未到地定。啊，那在未到地定当中，你看，这里说是获得了欲界定之后，啊，那我们在欲界定里边还继续修，或者修一个月，或者修三个月，那这个呢是每一个人的福报大小不一样，或者勇猛精进、懈怠懒惰都不一样的啊。那我们从欲界定要冲上去。正得了未到地定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呢？这里告诉我们，在坐禅中啊，感觉自己的身心呢突然消失掉了，大家注意了，不要害怕，是自己感觉自己看不清，别人还看到你住在这个还是住在那里的啊。这个说这个突然会消失掉。还有呢，豁然开通，情命虚空，辽阔无边。平时我们打坐的时候啊，这个看过去房子什么的遮住我们情命的，现在一下子开通了，情命虚空，辽阔无边。那这个感觉呢，这个并不是穿透了这个墙壁啊、哦，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突然开通情命虚空了阔无边呢，那只是我们迎经啊，这个时候感觉自己整个的白茫茫一片，看不进这个墙壁房子乃至这个虚空，我们前面就是这个白茫茫的一片，就这样。 不尽自己的头、手、船、坐等。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前面的，不单单是看不到前面的这个房子、山等等，也看不到自己的头、手、这个船、舵等等，我们前面都看不到。我说了，这个看不到呢，就出现这个一片的这个白茫茫的感觉啊，它不是说这个穿透了这个前面的这个墙壁，看到外面去了，那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如果这个房子如果能够眼睛穿透过去，到哪个时候可以呢？出场。到了出场的时候，你还得要锻炼，并不是马上就看得出去。这个锻炼怎么锻炼呢？这个实际上练天眼通很简单的，比如说我把这个杯子放在这个戈壁，让你先看，看完了之后呢，你等到出场之后呢，你开始就睁着眼睛。感觉自己呢就穿透这个墙，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就这样翻法。一旦如果真的你看到了，天眼通就练成功。所以如果你要练这个天眼通的话，要从初禅基础开始做起，这个很简单的。当然了，这个天眼通的方法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练火。我们一个人坐在深山老林里边之后，把这个火烧起来，开始呢这个一心一意的蓄养这个火，那个神通呢，那个天眼通的这个范围更，天眼通的这个层次有高有低的哈。我这里现在所讲的透视的这个天眼通呢，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如果穿透山壁，整座山都看过去，或者看到整个的这个全中国，他那个练法呢，你要练火。所以这个《西游记》里面这个孙悟空啊，火眼金睛，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武承恩这个作者呢，他应该是看了佛家的这些经书，他知道神通是应该怎么练的，天眼通是怎么练，天眼通就是要从火里面练出来的。大家不要去打妄想，我随便讲讲的，因为你们这个禅定功夫也还没有，这个一个人练不出来，第二呢。你如果这个贪心很重、嗔恨心很重的话，你有天眼通的话，很可怕的。你如果在路上啊，特别到了晚上，别人看不见鬼，你看得很清楚，怎么办？哦，所以呢，这个我讲到这里呢，是我把这个天眼通啊跟这里区别一下，我随便讲讲的啊。Yeah, 所以这里我们在未到地定的时候，在欲界定里边，最极寂静处，你看心里完全很清净，坐，这个时候突然感觉自己消失掉了，不但自己消失掉了，前面整个的房子、大山、山林、树木，各种的东西都消失掉了，唯一的就看到一片白茫茫的一个虚空，辽阔无比。所以下面说。这个时候呢，好像所有一切在刹那之间都停止了。这个为什么停止了呢？所缘没有了，就是我们眼根所看到的对象，不是说心所系缘的，就是眼所系缘的，眼所看的对景没有了。而且呢，你看这个时候感觉呀，时间、空间的概念也没有了。因为全部进入那些像空的状态当中了，一下子时间、空间全部都停止了一样。哎呀，这个我们这种情况啊，大家好像觉得很神秘，但是大家看这个小说，大家知道吧？这个凡夫不一定说要修禅定，你看现在还不是真正禅定，还是未到地定啊，还不是真正禅定，出现这个境界呢。那并不没有什么的，我们在看这个爱情小说里面，说这个男女爱这个感情很好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突然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空间，也有在描述，对不对？说说这些东西啊，这个并不奇怪啊，但是这个呢是在禅定当中达到那种境界呢， 那可能不是那种男女那种感情的那种比较肤浅的，那这个呢是比较深的那种，比较深的感受啊。哎，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时间空间概念也没有，那唯一的就感觉这个空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啊。就男女爱情好的时候，唯一就是这个感觉对方在。那这个我们修禅定呢，唯一就是说远的空，就是有空的感觉。所以下面说，这个时候啊，就像达到了能所双泯的状态。什么叫能所双泯呢？能就是自己，所就是外面的对象，自己跟外面全部都没有掉了啊。所以下面说，有些人啊，可能误认为已经开悟或者证得涅槃了。那讲到这里呢，你看我们这个修行。有很多的信心，我们还没有超过欲界定的欲界的范围，就第一个信心就来了，就刚才所讲的未到地定。我们未到地定啊，这种状态呢，就像跟自己证的空性很相似。那证的空性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凡夫从来没有证到过呀，啊，我们可能在经书上所描述的这个看到过。自己没有这个证到过，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欲界定、这个未到地定呢？过去生、过去世，也许我们证到过，但这辈子呢，我们第一次证到过，所以证到这种状态呢，就很容易把它错误的认为这个是因为自己证到空性，或者呢，认为这个就是涅槃的。这个涅槃也不是说是。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影空嘛，那不是空空空一切嘛？啊、哦，那现在呢？他觉得自己这个境界里面也是一样，一下子空掉。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陷阱。所以说我们这个修行啊，离不开指导善知识。那如果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好不容易证到欲界定，从欲界定冲上去证到未到地定，出现了能所双泯的状态。哎呦，你就很高兴啊，觉得自己证到空性了，或者证到涅槃了，到处在别人前面炫耀。那这个我慢功高兴起来呀、啊，那这个不得了，啊，那觉得他自己就是佛了。实际情况我们知道，你虽然证到这种境界，你的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个凡夫的这个心理，就一点都还没去掉吧。所以我们这个凡夫呢，这个不学习不修行不知道。如果有人证到这个境界，坐在那个地方真的可以这个三天不出来，七天不出来啊，或者半个月不出来，半个月当中不吃不喝不睡不喝不睡不动的，半个月出来之后，人家认为他肯定是圣人了。你看半个月能坐那一动一动都不动的，不吃不喝不睡的，不拉不尿的啊，大家肯定认为他是圣人，但是他的贪心嗔恨这个烦恼全部都在，所以他出来之后呢，又喝酒又吃肉，哎，你也觉得他是圣人。哈哈，所以这里啊，我们说修行第一个陷阱呢，你看这就在这个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当中，你如果不认识的话，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好了，这个指的是我们。从欲界定冲上去要证到未地定的时候出现的状态是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出现之后接下来会怎么样呢？首先这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态啊。下面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定力培养到某一种程度时，只要正量稍微放松一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你看，那因为我们前面说的是这个历历这个运转做意味啊，也是有精缺运转做意味，那这个时候用心啊用得很大，然后现在呢稍微我们放松一下，你看就出现了这个状态啊。所以这里呢已经把我们是软因说清楚了。 那出现这个状态之后应该怎么办呢？下面说，此时这个行者啊，应当提升精进和培养正念，此心持续不间断的专注所缘，完全进入所缘向上。你看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是所缘的，是当停的或者是鼻端的，出现这个状态之后，我们这个心这个时候还要提起来，不提起来呢，你看我们出现那个状态呀，这个心容易被转掉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还要提升精进，我们不能懈怠。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呢，你就是给自己稍微放松一下，就出现那种情况啊，而且还要培养正念。这个正念是什么呢？正念我们说呢，就是我们记得这个念就是不忘记的意思。对于这个所关注的这个所机缘的境界呀，连续下去，专注下去，那这个是正念啊。这个正知呢，是我们的念头跑掉了，这个正知啊，他马上就发现了，他已经跑了，这个是正知。这个知跟念呢，它是由这个稍微的差别不一样啊，念呢是关注于这个境界上不跑掉，知呢一跑掉马上知道了，马上把它收回来，这个是正念和正知的区别啊。好，这里告诉我们呐，如果出行这个未到极点出行以后呢，我们更需要精进培养正念。啊，此心此行不间断的专注所缘，而且呢，完全进入所缘的向上。那怎么样进入所缘的向上？我们前面呢给大家讲过，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心关注在这个鼻端啊，那这个鼻端我们最好是怎么样呢？或者这个丹田一样，把这个相取过来，把心安住在上面。所谓的相取过来，把心按住在上面的，我们打个比喻哦，你看这个，大家一看到这个地方，一看到这个东西，眼睛一眯，这个就知道，我们一想就把这个盖就想出来了。这个想出来之后呢，就把心按住在这个相上。啊，所以这里说的这个完成见了所缘的相上，那这个呢是，从我们这个所缘的这个物质上讲的。啊，所缘的这个东西上讲的，下面说，或以三十七道平法，是令平衡五根。那我们这个懈怠若不精进，那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呢，从法上讲的话呢，我们要修这个三十七道平。修三十七道平哪些法呢？要修这个性净念定慧的五根。啊，把这个五根啊，把先把这个力量这个根基也先种下去。那性净念定慧怎么修呢？你看这个，因为我们之所以突破性慧一下子进入空的状态当中去了呢，主要是懈怠了，放松下来。为什么会懈怠放松呢？我们这个精进心没有了啊。那为什么没有精进心啊？我们这个正念的力量不够了。那为什么没有正念的力量呢？这个定力放松掉了，为什么定力放松了，你智慧没有了？所以我们这样的推的话呢，你刚开始要属心啊，你要修这个性根，深信三宝的功德，深信无常迅速啊，深信呢这个生命短促，深信呢这个因果可怕。我们前面的这个怎么修啊，我们前面都讲了啊，就这个四前提，我们里面所讲的呢，这个就修三归观体密的念时念无常念三界苦，你这些东西呀，我们要注意要把这个深信这个三宝因果的道理。那我们这些一修的话呢，我们这个懈怠懒惰就不敢啊，然后呢，我们要而且呢要念时念无常的时候就知道精进了。 那我们培养这个正念呢，就不能退失了。那这样啊，我们这个一心一的修，那就是定啊。怎么修？哪些该修？那就是慧。你看，我们把这个性经量定慧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个内容啊，修上去之后呢，你看这个平衡了五根，所以说，因此即时能进修正得上常，在常修的整个过程，乃至还没有证到涅槃之前，保持五根平衡都是很重要的。那这样的话呢，你看我们到了未到地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虽然还没有正式修三十级道品，但是三十级道品当中的这个五根法呢，这个时候已经用上去了。你要在未到地定当中就开始要培养了。那为什么这里说的我们这个如果出现未到地定这个情况，要提升自己的精进跟培养正念呢？你看这个精进跟正念呢，也是五根里面所有的。那这里边呢，如果是单纯的培养这个精进跟正念呢，我们这个力量还不够的。那我们如果平衡五根，性心念定慧，性心静心念心定心慧心都起来了，你看我们这个修禅定的力量啊，这个上去就这个容易了。所以我们如果要真修禅定的话呢，你看前面的念三宝功德让我们生起信心，这个必须要修的了。所以我们前面的这个四情题，你如果不基础搭得很好，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法呢修不上去。因为我们下面的修法如果遇到了障碍了我们还要再转修情的法作为助修，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法要修上去。我们打个比喻，就要像我们这个已经读到了大学了，但是这个突然用到这个拼音问题了，我们还得要把这个小学的拼音找出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修上面的法呢，如果碰到障碍呢，我们还需要下面的法拿过来给自己帮助自己，把这个法要修上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在整个的禅修过程当中，还没证到涅槃之前，保持五根平衡都很重要。这就是证到了未到地定的相状。所以我经常讲啊，我们要高高山顶立，那必须是深深海底行。我们基础如果不把它打扎实，你这个法子修不上去。不要说世界法，不要说出世界法，世界法也这个道理啊。你看造房子，我们希望自己房子造得越高，你必须把地基要打得越扎实。你地基如果造得不好的话，你房子造不上去。我们刚任何一个行业，这个基本功你都要练好。你这个基本功都没有练好的话，你这个想上去上不去的。那这个世界法这样，出世界法也是这样，同样的道理的。所以大家在学法的过程当中，觉得这个修三皈依啊，或者这个修四禅体啊，好像觉得没什么，不在乎。要求呢，就要求高大上的，要修什么定修什么定。你这修什么定有用没用啊？有用也修不上去啊。这定是有用的，问题你修不上去啊，修上去也会退下来呀。你基础没有打好是没用的。好了，这里讲到了这个未到地定的这个情况啊。下面说，所谓未到地定啊，是指以临近色界出禅定。但是呢，还没有达到初禅定。这个我们涉及的初禅定啊，初禅啊，这里呢差一点点，还没达到初禅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称为是未到地定。但得此未到地定之后，就能升起初禅。 因此，这味道既定，就是出产的请方便定。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如果说自己已经得到出产了，好，我们得到出产呢，不单单八错是它的这个标准，八错大家还有印象的啊，这个轻重冷热舌滑粗软，八错发动。那这个也是从欲界，我们这个身体转变的时候，要欲界的四大呀，转变成色界的四大，出现这个八错，这个是一个标准可以衡量。第二就是这里所讲的，我们这个初尝定之情，那必定是味道即定，味道即定里边呢，就会出现啊，这个身体消失掉了，啊，整个虚空消失掉了，进入了这个能所双明的状态。所以我们说自己已经得到初禅定了，那我们先要搞清楚有没有得到这个味道界定，而且味道界定之前，大家知道是欲界定，初住细住里面就有此生法起来了，你此生法有没有？啊，那这些都可以检验我们自己功夫到底有了没有。然后到了特别这里注意的，我们在这个味道既定这个位置上呢，你要就开始要修性定量定慧，把这个法要布上去。那说明我们这个勤力所要修的量时、量无常、量三宝的功德，让自己升起信心的啊，不懈怠懒惰的。你看这个法，我们这个虽然最初打下基础，一直过程当中过程遇到最后，你看这些始终这些法呢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就好像读书一样，我们小学里边的拼音呐、啊，一直读上去，始终是需要的。我们这个小学里边这个一加一等于二都还不知道，这个我们上面啊，这个数学再读上去也没办法读的。啊，但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个公式、这个母式呢，一直到读大学，你要用数学的时候，你这个必须还是要的，不是说不要的。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啊，你看像三宝的功德，念三规的这个修法，这个都是需要的，还是需要啊。所以这里说呀，我们这个味道既定啊，它是初禅的请方便啊。那这里初禅的请方便还有很多，如果是从味道既定啊，已经证到了这个初禅了，这个里边还有一个这个标准的衡量呢，就是清安。这个清安这个内容呢，下面马上就讲到了，就是从我们这个欲界定有没有证到了初禅，你看我们这个标准就很多啊，一个呢有没有经过味道界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身心两忘，能所双明，第二呢你这个八错有没有发动，哎呀，第三呢你这个有没有得到清安，清安。那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做那很舒服就清安，清安它是有标准的。你试试看这个忙，你看这个，我估计我们做呢，时间也差不多了。你屋里边它变成酷狗还行，变成澳洲战泥巴仔，要吃碗面。是，衣服也不改旧嘛。哎，你试试这边叫我们，就是空一面是我们做。这个还有2分钟，我们下面就不要讲下去了啊。下面呢说是行得正道味道境界的时候呢，也有身体两种分别。那这个身体两种分别呢，那我们这个九住心啊，这个初住是两种，细住是两种，欲界定是三种，这些加起来呢是七住。所以在味道境界当中呢，是初心后心分为两住，合起来是九住啊。那九住的名词名相呢不大好记。我们这个听台中采用了层次论的内容呢，比较好，比较容易记。你看这个初住、细住、欲界定、味道界定，很容易把它概括掉。好了，我们这个这节课呢还有1分钟，大家还有什么想要问的没有？ 呀，大家这个还有没有开始修？有没有开始学了？在那里呀、啊？是我印象深刻哦。我过去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我是先讲什么呀？是讲《法华经》的感应录。有一个居士问我，这个师傅啊，他说你怎么《法华经》的这个正文怎么还没有讲啊？怎么还是讲这个法这个故事？大概故事一大堆的。这个他说我很想听这个《法华经》的正文。后来这个《法华经》啊，我把那些这个法华感应的内容讲完了之后，正式讲法华经的时候，我仔细一看，第一次来了，第二次来了，第三次我就看不到他的人影了，因为这个鲁是我闻呐、啊，他一听这个听了大半天听不懂了，哈哈，这个法华经的前面鲁是我闻这里还意思很深的哦，这个里面开出来。那我讲这个故事呢，我们讲私教也是一样，有的同学在埋怨呢，他说我们这个学习都学了好几年了。那师傅怎么还没有讲到这个怎么修？现在我们讲到修的时候呢，人已经跑掉了一大半了，是不是？后来我们这个时间到了，下课。